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随住川普总统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多家科技巨头礼拜二宣布对英国进行重磅投资，总金额超过420亿美元。投资业务涵盖人工智能、云端运算和高性能晶片等领域。川普和英国首相司纪贤当日表示，双方已经达成科技繁荣协议，该协议将加强美英在 AI、 量子运算及民用核能等高科技领域的合作。此外，英国将采取类似美国的宽松监管政策，吸引更多国际科技企业投资。辉达宣布与英国 AI 新创公司 Ansel 和美国基础设施供应商科尔维在英国投资约110亿英镑，计划部署120,000伙 Blackwell CPU 晶片，这个将成为辉达在欧洲至今最大规模的投资。微软宣布在英国扩建云端和 AI 基础设施，并在伦敦东北部洛顿建立英国最大的 AI 超级电脑。其他参与投资的企业还包括谷歌、OpenAI、Salesforce、贝莱德、甲骨文、亚马逊网络服务等，涵盖数据中心建设和 AI 研究等领域。在有报道称中共要求科技公司停止购买辉达的人工智能晶片后，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礼拜三表示，中共对辉达的举动是一个适得其反的发展。金融时报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爆料称，中共网信办已经禁止字节跳动和阿里巴巴等大型中国科技公司购买辉达为中国生产的 RTX Pro 6000D 晶片。约翰逊礼拜三在接受 CNBC 节目采访时被问及这个消息，他回应说，中共是美国的一个对手，美中在很多 AI 领域竞争。约翰逊还说，中共不是一个公平的贸易伙伴，他窃取了美国的知识产权。美中关系紧张并非美国的错，而是中国的错。美中还有很多复杂的谈判正在进行。中共针对辉达所做的宣布是一个适得其反的发展。辉达股价礼拜三小幅下跌。辉达 CEO黄仁勋当日对有关中共禁止辉达晶片的报道回应说，他对此感到失望，但中美之间有更大的议程需要解决，他理解这一点。礼拜三，美国匹兹堡办事处大门受到一名男子揸车撞击，官员表示此举是针对 FBI 的一次有针对性的袭击。FBI 驻匹兹堡特别探员乔达诺在早上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当日凌晨2:40左右，一名男子驾驶一辆白色轿车冲入该机构的安全大门，随后该男子由车后座拿出一面美国国旗，将旗帜掉向大门后徒步逃跑。事件中无人受伤。乔丹诺说，已经确定该男子是退伍军人唐纳德亨森，此人有精神病史，当局认为这是一宗针对 FBI 的恐怖行为。乔丹诺说，虽然调查人员没有发现亨森持有武器，但认为他很危险。几个礼拜前，这个人曾经前往 FBI 匹兹堡办公室提交了一份投诉，但当局发现投诉内容不合逻辑。接近礼拜三午间时分，霍士新闻报道 FBI 证实，亨森已经在案发后几个钟头被捕。消息人士称，英国川普政府日前已经成功让被中共扣押的富国银行高管毛晨月获释。中共外交部曾经在7月表示，毛晨月卷入一桩刑事案件，被要求配合调查。路透社礼拜三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称，在美中官员谈判后，被禁止离开中国多个月的富国银行银行家毛晨月已经获准返回美国。在毛晨月的出境禁令解除之前，美中官员在马德里达成协议，包括将中国短影片应用 TikTok 的所有权转为美国控制。目前尚未清楚毛晨月出境禁令的话题是双方在马德里提出的，定是单独谈判的一部分。美国人质事务特使帕勒礼拜二透露，北京已经释放一名遭受出境禁令的美国公民，但没有指明身份。帕勒补充说， 这种事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被接受，北京早应该清楚这一点。我希望中方能够持续主动回应，因为在这个政府执政之下，如果手上没有被扣留的美国人，你才能够永远站在更好的谈判立场上。最新数据显示，在中共政府采用剔除在校生的失业率统计方法后，中国八月份全国城镇的青年失业率再创新高。中共国家统计局礼拜三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中国青年失业率是 18.9%， 统计对象是16至24岁劳动力，不包括在校生，相比七月份的失业率 17.8%， 八月数据上升 1.1 个百分点。八月数据上升 1.1 个百分点，这个数据创下了2023年12月改变统计方式以来的新高。之前中国青年失业率在2023年4至6月连续3个月超过 20%， 中共随即暂停对外公布青年失业率。之后由2023年12月起，中共对统计方式进行调整，16至24岁和25至29岁失业率统计将排除在校生。中国青年失业率不断创下新高，凸显当下的就业形势严峻。今年中国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222万人，年增长43万人，显示就业市场压力巨大。青年毕业生的找工难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社会面临的两大主要挑战之一。礼拜三，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符合市场预期。点阵图显示，2025年年内有望再减息两次。美联储将利率由目前的 4.25% 至 4.5% 目标区间下调25个基点。12位美联储具有投票权的官员中，有11位赞成减息，还有一位希望减息力度是50个基点。官员还更新了对国内生产总值、失业率和通胀的预测。美联储再次表示，美国经济活动放缓，并补充就业增长放缓，以及指出通胀已经上升并保持在一定高位。就业增长放缓和通胀上升与美联储稳定物价和充分就业的双重目标相冲突。在美联储公布利率决定和经济预测后，美国股市和债市最初都出现上升，但之后不到半个钟头，股市和债市就回吐了升幅。根据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集团的美联储观察工具，交易员仲压住10月和12月将再次减息25个基点，两次减息的可能性都超过 70%。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礼拜三发布公告，宣布即将实施2025版入籍公民考试。新版入籍公民考试将根据法定要求，评估外籍人士对美国历史和美国政府的理解程度，目的在于恢复归化程序的完整性，并体现国会立法本意的多项措施之一。移民局公告表示，入籍规划是一项特权，使外籍人士能够成为美国社会的正式成员，享有重要的权利和义务，而所有公民都应该履行并尊重这些责任。截至目前，移民局已经宣布了多项调整，其中包括恢复对所有入籍申请人的严格审查，并严格审查针对残疾人士的英语及公民知识要求的豁免申请。移民局还向移民官员提供了工作指南，以确保申请归化的外籍人士具备良好的道德品格。此外，移民局还将恢复伦理调查机制，确保归化申请者符合法定要求，而且具备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资格。礼拜三，波兰能源部长莫蒂卡敦促那些仍然在购买俄罗斯能源的欧盟成员国，在2026年底之前全面停止入口俄罗斯能源。他说，波兰愿意为这些国家提供帮助，以实现这一目标。 欧盟此前计划在2028年1月1号前结束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购买。莫蒂卡表示，这一计划应该提前实施，尤其是考虑到近期发生的事件，例如俄罗斯无人机上个礼拜入侵波兰领土。莫蒂卡在致欧盟各国能源部长的信中写话，我呼吁就2026年底前全面停止入口俄罗斯原油的共同目标达成一致。他表示，设定明确的时间框架将加强欧盟行动的一致性，并对外表明欧盟摆脱俄罗斯石油供应的决心，因为这些供应构成政治和战略风险。此前一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川普总统通话后亦表示，欧盟委员会将提议加快逐步淘汰俄罗斯化石燃料入口。美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三宣布，将四个与伊朗结盟的民兵组织列为外国恐怖主义组织。卢比奥在国务院网站上发表声明说，今日美国国务院将四个与伊朗结盟的民兵组织指定为外国恐怖主义组织。这些组织包括真主党精英运动、卡塔伊布、塞尔德舒哈达、安萨尔真主组织和伊马穆阿里旅。卢比奥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恐怖主义支持国，伊朗持续提供支持，使这些民兵组织能够策划、协助或直接在伊拉克各地发动攻击。他补充说，与伊朗结盟的民兵组织对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以及驻扎美军和联军的基地发动了攻击，通常使用幌子名称或代理组织来掩盖他的参与。卢比奥还表示，星期三的行动支持了川普总统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的政策，目的是切断伊朗政权及恐怖主义代理人和伙伴的收入。星期二，苹果公司董事长库克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他对于将更多制造业迁回美国表示乐观，并指出苹果公司正在多个项目上取得进展。库克是在肯塔基州的康宁玻璃厂内接受采访的。苹果已经承诺投资该厂25亿美元，以生产所有 iPhone 和 Apple Watch 所需的玻璃。此前，苹果2月份宣布将在美国投资5000亿美元，包括在德州新建一家人工智能服务器工厂等。8月，苹果又宣布将额外投资1000亿美元，用于在美国的公司和供应商。库克表示，他对苹果努力打造端到端晶片供应链感到非常满意，他希望扩大晶片产量。他提到，美国晶片供应链预计今年将为苹果生产190亿粒晶片。此外，苹果已经与美国稀土生产商 MP Materials 公司达成稀土磁铁交易。库克还表示，苹果正就投资进展与川普政府保持密切沟通。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